我的心呐、啊，你要称颂耶和华，凡在我里面的，也要称颂他的圣名。
我的心啊，也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惠。
他赦免你的一切罪孽，医治你的一切疾病。
他救赎你的命，脱离死亡，以仁爱和慈悲为你的冠冕。
他用美物使你所愿的得以知足，以致你如因返老还童。
耶和华施行公义，为一切受屈的人伸冤。
他使摩西知道他的法则，叫以色列人晓得他的作为。
耶和华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
他不长久责备，也不永远怀怒。
他没有按我们的罪过待我们，也没有照我们的罪孽报应我们。
天离地何等的高，他的慈爱向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的大。
东离西有多远，他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有多远。
父亲怎样怜恤他的儿女，耶和华也怎样怜恤敬畏他的人。
因为他知道我们的本体，思念我们不过是尘土。
至于世人，他的年日如草一样，他发旺如野地的花。
清风一吹，便归无有，他的元素也不再认识他。
但耶和华的慈爱归于敬畏他的人，从亘古到永远，他的公义也归于子子孙孙。
就是那些遵守他的约，纪念他的训词而遵行的人。
耶和华在天上立定宝座，他的权柄统管万有。
听从他的命令，
成全他旨意，有大能的天使都要称颂耶和华。
你们做他的诸君，做他的仆役，行他所喜悦的，都要称颂耶和华。
你们一切被他造的，在他所治理的各处，都要称颂耶和华。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
阿门。
好，我们一起来进行祷告。天父上帝，我们在这里聚集，今天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在这里聚集，
是的，
都是你的儿女。
是的，主。
我为此献上我们的赞美。
是的，主。
今天你的指头所指，就这样的日月星宿，成天大海，
是的，
赐给全地。也赐给全世界的公义的律法。你也赐下你的独生子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成就的救恩。
是的，主。
真的天父上帝，我们还不认识你的时候，你就把这一切救恩，这一切福分都赐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赐在这全地上，为要得着我们。
是的，主。
天父上帝，我们还不认识到你的时候，你就已经看过我们。也求你继续的保守我们，在这样一个中国这样一个时代里面，真的保守我们，保守我们每个弟兄姊妹，保守一个教会，
能
够在这地上做光做盐。
阿门。感谢天父。
到地级。
是的，主。
也求你，我们把今天的这样的日子，今天这样一个时间，完全的交付在你的手上。
是的，
主。也保守我们弟兄姊妹，保守我们弟兄姊妹的心思意念，真的是合乎你的。合乎你的心意，
是的，主。
你的仆人的口，保守我们听到的耳，
是的，主。
都在你的真道面前，真的蒙你的祝福。
把
所有的时间交在你的手上，所有的颂赞荣耀到归给天上的阿爸父。
是的，主。
如此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
阿门。好，接下来我们听到的就是王云。
弟兄姊妹们，主日平安。
平安。
以前都讲，你相不相信坐在教会的第一排是这个 double grace 啊，双重的恩典？有没有人愿意坐在前面那两个位置？如果没有人愿意，我就把讲台往前面放。OK。那我们今天的主题经文是我们发给大家有一个资料，在上面摘录了罗马书的1:13-14。我们一起诵读之前，我们有一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天父，求你保守今天下午的聚会，求你保守坐在这间房子里面的所有的人，不管是被称为你的儿女的，还是尚没有认识你的。主，我们知道只有还没有认识你的， 是吧？而没有不会认识你的，是吧？求你在今天下午，你就借着你的话语，真的带着你的权柄，带着你的能力，带着你的慈爱，是吧？你就感动我们每一个人，你坚立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信仰，是吧？你也向着慕道的朋友，是吧？开放你自己，是吧？邀请他们进入你的生命，是吧？邀请他们来看见你在历史当中的作为，来看见他们个人生命当中的作为。当他们还不认识你的时候，你是怎样子关爱他们，是吧？感谢你，这样的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我们一起来读罗马书的1章13到14节。
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我屡次定义往你们那里去，要在你们中间得些果子，如同在其余的外邦人中一样。只是到如今仍有阻隔，无论是希利利人、化外人、聪明人、愚拙人，我都欠他们的债。
阿门。我们看见这两句的经文啊，是啊，保罗在他前往罗马宣教之前，在罗马书的啊第一章最开始的时候，他来讲到他自己的一个身份啊，奉派做外邦人的使徒，以及呢他对在罗马的弟兄、在罗马的人的这样一个这样子一个使命。他把这样的一个使命，他称之为是我欠他们的债。你在这里你看见说，为什么保罗会说他欠希利利人，就是希腊人，希腊人、化外人、聪明人、愚拙文，就是全世界。保罗说他欠了全世界的债。我们的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会不会觉得你有没有欠人家的债啊？保罗在这里他说我欠整个世界的债，其实不是欠整个世界，其实他是欠福音的债，其实他是欠基督的债。因为他知道基督拯救了他，他知道就像那个比喻里面讲的，你欠了几千万两银子，被为天父都赦免了，都用十字架上的宝血给你涂抹了。所以天父不要你去还给他，你还不了，但是天父说你用这样子的爱，你把这样子的福音传给全世界，让其他的人知道一个蒙恩的人，他蒙恩的心中盼望的由来是什么。所以保罗在这个地方，他表现出一个心急如焚，为了福音心急如焚的这样一种我欠了全世界的一个债。我们成为基督徒，我们在街上遇见人的时候，我们在任何一个场所之下遇见我们的亲人，或者是我们单位的同事，或者是走在街上的陌生人，甚至可能我们到其他的外地，甚至到外国去，我们有没有觉得我们欠了这个世界的债？我们看见如果马里逊他心中没有这样一个他欠了世界的债，他说无论是中国人，无论是湖北人还是四川人，我都欠了他们的债。所以他到这里来，我们看见这200年每一个来到中国的传教士，如果他们没有怀着这样一个如同保罗这样的一个心智，他们不会到中国来，他们不会离开他们的那样一个舒适的生活，他们不会离开他们的那样一个好像很文明很发达的一个国家，到我们这里来奉献他自己的一生。所以我们今天的信息啊，这题目叫做福音的债。有两句话我不知道也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一句的名言啊，假如我有1000磅英金，中国可以全数支取，假使我有1000条性命，绝不留下一条不给中国。你们知道这句话的弟兄姊妹可不可以举一下手？没有知道这句话的弟兄姊妹可以举一下手。OK， 谢谢。那个长明弟兄说，这句话是谁说的？
戴德森
啊，好。我们看见是到中国来的，创办了内地会的，对中国的福音有极大影响的戴德森，他说的这一句话真的是很感人。我在这段时间看教会史，我看见前不久呢，台湾的政府他们颁奖了在台湾服务超过20年以上的80几个外国传教士，啊，给他们一个特别的颁奖。 然后行政院，台湾的行政院长，台湾的这些政府首脑都去参加这个仪式，然后向他们表示感谢，说你们比台湾人更爱台湾人。那么在这个受颁奖的这几十位传教士里面呢，有一位很特别，就是戴德生的第五代孙。那我在我看看见历史里看见戴德生的儿子刚刚六个月大的时候就跟着他父亲一起到了中国，最后成为第二代的戴牧师啊。戴德生的孙子才出生几天就跟着他的爸爸一起到了中国，成为第三代的戴牧师，戴家一直到现在第五代都在中国传教，都死在中国，都埋在中国。所以当你去看见这个历史的时候，我真的就有很大的一个体会，我知道戴德生比我更爱中国人，虽然我是中国人，我也知道戴家比我王家更爱中国人，虽然我身上流的是所谓炎黄子孙的血液，我是跟中国人一样是黑头发黄皮肤，但是我没有这些西方传教士到中国来那样子的一个奉献，奉献到一个完全陌生的族群里面去，完全委身给他们，完全把自己的生命，自己的所有的一切放在这里。但戴德生说其实不是给中国，乃是给基督，他是在基督里面有这样子的一个委身，有这样一个奉献的方向。那另外我再读一句话，只有基督能引领中国的复兴走向光辉的黎明，引领这个高贵的国家走向新生，走向自由和正义，不断拓展其文明。这句话是谁说的呢？这句话就是第一个来到我们四川的传教士，内地会的啊，也是英国伦敦会的杨德飞，他说的一句话啊。大家看到我们这个资料里面会讲到啊，马立逊1807年来到中国，所以今天是新教来华200周年，福音到中国，纯正的一个福音到中国200周年。那对于我们四川来讲呢，杨德飞呢是1868年进入四川，从湖北，他因为在1860年的北京条约以后，清朝政府开始允许西方传教士进入中国的内地，所以杨德飞呢就从第二年开始从上海沿着长江一直西进进入湖北，他是第一个进入湖北传教的西方传教士。然后在1868年通过三峡进入四川，他是第一个进入四川的西方传教士啊。那么我们看见基督新教在四川的历史呢，到今年就是139年，福音在我们中间139年，在这139年，但其实是到1949年为止啊，不到100年的时间，先后来到中国的西方传教士是1808人，在全国的话是排名第四位啊，第四位。那我这段时间我在看基督教在中国的历史，包括基督教在成都的历史。其实我们信主的时候，包括我们看见49年以后，或者79年以后，或者是上个世纪90年代末以来不断的兴起呢福音复兴的一个浪潮在中国。那我们在座的呢，大部分人也是在最近的这样的一个福音的一个复兴当中来认识主，来信主的。那我们这一间秋雨之福的团契呢，也不过只有2年多的时间啊。那我们在今天中国的各个城市里面可以看见很多这样的新兴教会，我们看见很多的人他真的是在自己的生命当中遇见了基督，他真的是顺服于神的道。可是呢，可是我们要知道一点，我们这间教会是新兴的一间教会，但是你要知道福音在这块土地上并不是从我们开始的，福音在这块土地上有着一个传承虽然我们今天我们看见20世纪这100年，中国的教会跟中国这个国家一样都经历了很多的灾难， 也经历了很多的分分合合，包括今天啊，我们也看见教会被啊所谓的三自教会跟家庭教会这样子的一个分离，家庭教会里面那也啊各种各样的情况，然后我们也看见到处有像我们这样的新兴的教会，也有我们这样刚刚可能最近才认识这一位主的。但是你要看见，就像我们每一个人信主的时候，我们知道信主之后，信主之前你老是说神怎么不爱我，我为什么就没有别人有的那一切，为什么我的家庭就没有人家的家庭好，为什么我就要经历这样一些事情人家就没有。可是当你信主之后，你真的回过头来，你就发现一件事情，就是说并不是当你信主之后上帝才爱你，对不对？当你信主之后，你回顾自己的一个历史，你看见原来从我小时候，原来从我在母腹当中的时候，神就在爱我，原来神就一直在预备我的一生，原来我以前所经历的那一切都不是白白的。老师说，当你没有遇见这一位神，当你不相信他的时候，你心中的那些苦难，你心中以前的那些怨恨，你都没有办法得到一个解决，你一直呢都活在那种不服气里面，凭什么我就要经历这个，凭什么我这方面就没有人家好，凭什么我生下来就那么丑啊，或者怎么样。可是这一切只有当你到基督里面的时候，你回过头来看，你会发现原来神一直与我们同在。所以当我们看历史的时候也是这样子，并不是我在我们这个教会身上啊，或者在今天的中国，在今天的成都，神的福音啊才在我们的面前显现。其实你会看见在这块土地上，神一直在预备我们，一直在预备这个族群，一直在带领着这个族群。老实说，我自己以前呢，在很长的时间，我自己一直有一个身份认同的一个危机啊。有一次我跟一些朋友聊天啊，我其实都是四川人，那我们就想说你的第一身份认同是什么呢？我就说，哎呀，我不太认，我的老家是三台，但是我对我是三台人这个身份认同已经很淡漠了，因为我对那个家乡充满了怨恨啊。我以前写过几篇文章，我都很恨我的家乡，因为我觉得我的家乡就什么都没有，我的家乡呢就只给我带来苦难，我家乡就给我带来那些欺骗的教育，然后就带来那些啊错误的东西，带来那些啊落后的东西，带来我讨厌的一切，所以我不喜欢我的家乡。所以当我到了成都来读书之后，我慢慢慢慢的，我很难在心中认同我是一个三台人。那在成都住了这么多年了，我有没有认同我是个成都人呢？这个认同也很淡，我很难认同自己是个成都人，就是在不久之前都是这样子。那我认不认同自己是个中国人呢？也很淡啊，因为我讨厌这个政府，所以我也很淡。所以那我们在一起讨论的时候，后来我想，其实我最强的认同是我是四川人，这个认同是我的第一位认同。我不知道你们的第一位认同是什么啊啊？那我自己以前的第一位认同是四川人啊。然后我记得我跟那个当时我们聊天，跟于杰也在一起啊。于杰就说，他说你还认同你是四川人，我现在连我是四川人我都很难认同。但是我住在北京，我也讨厌北京，我从来不认为自己是北京人，所以我现在完全有一个身份的迷失，我根本不知道自己是哪里的人，我既不是浦江人，也不是这个四川人，也不是北京人，我就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样的人。那其实我们每个人可能会有这种身份的认同，甚至当我们成为基督徒之后，这个身份的认同仍然会出来。我记得我以前看十字架的时候，十字架里面曾经有一个荷兰教会的一个牧师啊，他讲了一句很响当当的话，名言啊，我当时听了很喜欢。他说什么呢？他说我们明明是响当当的上帝的儿女，他们却说我们是龙的传人啊。我当时听见这句话很喜欢，因为我不认同我是龙的传人。哎，那我成为基督徒的，对，我是上帝的儿女，我不是龙的传人。但是呢，我们反过来又看见有另一句的针锋相对的一句话，有很多的人他批评基督教，他批评基督徒啊，也有过一句名言，什么名言？说多一个基督徒就少一个中国人。 你把这两句话放在一起了，到底我们是响当当的上帝的儿女，我们不是龙的传人，或者说真的就好像多一个基督徒就少一个中国人吗？当我们成为基督徒之后，我们的身份的一个认同，我们的一个尾声是怎样开始的？其实在这个地方其实是有一个冲突啊。当我们你会看见在教会里面，在中国的教会的历史上，包括在今天，也会有一种我们称之为叫做分离主义的一种倾向。什么叫分离主义呢？就是我是基督徒了，我是天国的子民，所以我根本我的肉身活在这个族群呢，根本就是暂时的。当然圣经里也讲我们是寄居的嘛，我们在这个大地上是寄居的，所以呢他就产生一个分离主义的一个倾向，他不愿意融入到人群当中，他不愿意，他因为世上的一切都是要过去的，历史啊、经济啊、文化啊、哲学啊、政治啊，都是要过去的，都是没有意思的，除了传福音根本就活得没有其他的意思，那其他的一切都是肮脏的。所以呢他有一种啊，对于圣和俗的一种啊截然划分的这样一种倾向，这种倾向呢就带来一种身份的认同，就是包括刚才我举到的这两句话。那么我们基督，我们是一个中国人，我们成为基督徒之后，我们在什么的一个意义上重新认同我们是中国人？我们是中国人到底意味着什么？我们怎样在基督里面又产生出对这个族群的尾声，对我们身份的重新的一个认识？那其实你会看见，当你对信仰的一个理解不是很整全的时候，你对圣经神的一个教导不是很整全的时候，你会在这个身份的认同上产生一种张力啊。所以呢好像基督徒活在这个社会就好像是地下党员一样啊，完全就是伪装地下党员一样。有一天，所以我在我看见有一个片子，美国的一个广播节目的一个主持人，他是比较反感美国的这个福音派的基督徒啊，包括福音派基督徒在千禧年的问题上普遍都是持这个所谓我们称为叫前先千禧年的态度，就是认为呢有一天在大灾难降临之前，基督徒会首先被提到空中，避开这个大灾难啊。那个人他是反基督教也不是反，他就讨厌福音派基督徒的那种所谓基要主义的立场。他就说那些基督徒你们不要相信他们在那里叽叽呱呱，有一天他们就会像小偷一样忽然消失啊。那我们活在这个地上的盼望，真的是不是说有一天当地上灾难来的时候，我们跟我们没关系，我们就会消失啊，我们就散了啊。那么如果说你是带着这样一个末世论，带着这样一个分离主义的倾向的时候，你很难在你是基督徒和你是中国人的这样的一个张力当中啊，这样一个冲突当中，你真的看见一个整全的一个信仰。你甚至也很难理解那些那么比我们还爱中国人的西方传教士，他们为什么要那样一批一批的到这里来，他们为什么显得比我们还爱这个国家。我们就看见来了一个传教士就多了一个中国人，是不是？不是多了一个中国人就多了一个基督徒就少了一个中国人，而是到四川来的这1808个传教士，到中国来的那上万个传教士，包括在庚子事变的时候被杀掉的500多个传教士，在美国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在那样一个学生服这个海外宣教运动当中，有2万到3万的美国大学生毕业之后向全世界宣教，其中有8000多人来到中国。他们到中国来是来了一个传教士，你就看见真的多了一个中国人，多了一个更加爱中国人的人。所以在台湾政府他们所颁奖的这80几个传教士里面，他们承认说你们比我们更爱这个土地，他们给他们台北荣誉市民的这样的称呼，就说你不是中国人，你胜似中国人，我们特别感谢你们在这块土地上的一个奉献，在这块土地上的一个尾声。那么我们本身是中国人，我们怎样来看这个身份的认同？而是说我自己在看教会史的过程当中，包括我自己信主之后回顾我自己以前神怎样来带领我， 我真的看见了这个身份的认同呢，是从感恩开始的，是从感恩开始。怎样的一个感恩开始呢？就是说你看见圣灵在你的生命当中，不但是当你信主的那一刻以后天父才看顾你，你真的看见当你背弃他的时候，当你根本不认识他的时候，甚至当你口中你都出的是亵渎神的话的时候，当你从小你就心中都是怨恨的时候，神就在爱你，神就在预备你的一生的一个道路，让你一步一步走到今天来，让你今天有这样一个奇妙的机会，你来到教会，让你有这样一个奇妙的机会，你认识基督，不是从今天开始，是从母腹当中就开始。当你看见这样一个在你生命当中从母腹开始的一个圣灵的引领和上帝的一个护理的时候，你就会有这样的一个感恩。然后当你看见上帝的护理不仅仅是在你个人的生命当中，而且是在整个族群的历史当中作王的时候，你就更加的产生这种身份的认同。你知道基督教第一次传到中国是在唐朝，基督教传到英国还早，所以说从这一点来讲，基督教不是西方欧洲的，基督教是亚洲的，对不对？基督教本来就在中东，包括传到中国的时间都比传到英国早。您在带领这一个悖逆的族群，就像带领我们一样，我们可能到三十几岁的时候才认识他，我们三十多岁的那个生命里面完全没有他，是不是完全没有他呢？不是，因为没有上帝的许可，一只麻雀都不会掉在地上。没有上帝的许可，你中国人可以繁衍五千年？上帝在整个族群的历史当中每一刻都在，只是我们以为他不在，只是我们背逆他，只是我们不承认他。可是当你承认，就像我们个人生命一样，当你32岁，当你是50岁，你承认他的那一刻，你就发现原来从你0岁开始他就在。所以当你看见这样的一个感恩的历史的时候，你就会重新把刚才你是一个基督徒，跟你是一个中国人，或者你是一个四川人，你是一个成都人的这样的一个认同，你就完全的合在一起了。这个合在一起不是一种基督徒一半中国人一半，不是这样子的一个啊。你会看见在三字运动里面，丁光训有一句话，他说我的信仰不是一个圆，只有一个圆心，我的信仰是一个椭圆，有两个圆心，一个圆心是基督，一个圆心是中国。这是不是基督教信仰？不是的，它是一半拼一半，它也没有办法解决这个冲突。我是基督徒，对，可是我又是中国人，我是炎黄子孙，我是这个黄头发黑头发黄皮肤，我没有办法处理这个族群的身份和那个天国子民的身份之间的关系。但是丁光训他们这样的人呢，他们这些所谓自由派的这样的信徒呢，他们又跟像王明道那样的基要派的信徒不一样。基要派的信徒呢，我们就说我就上帝的子民，我有一个分离主义的倾向。但是丁光训这样的人呢，他又特别关心这个国家的未来。你看嘛，哎呀，共产党呀，哎呀，你看嘛，帝国主义来了，看我们国家这么苦，多苦，多灾多难，他一定要关心那个社会的、经济的、文化的问题。但是呢，他又没有办法找到一个整全的一个信仰，你到底是在一个什么样的层面上来关注？所以呢，他实际上一生就活在这种挣扎当中。我是一个。基督徒和我是一个中国人之间的挣扎当中，这个挣扎最后就变成了一种拼贴，一边一半。这就是三自爱国运动的由来。其实三自爱国运动整个的信仰，整个的神学就是这样子，一半一半硬拼在一起，因为他没有办法解决这个冲突跟这个张力。那么我们的信仰是什么呢？我们的信仰是一个同心圆。我们的信仰不是说我只是基督徒 ，OK， 这个世界跟我没有关系。基督说我要差你们到这个世上来，所以我们的信仰是一个同心圆，两个圆、三个圆、四个圆，但是都只有一个心，一个中心，那就是基督，并他钉十字架。 就像保罗所说的，我只知道，我不知道别的，我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他这是我们生命的一个中心，这是我们对整个世界一个理解的中心，这也是我们对整个宇宙的理解和我们这个族群的历史的理解，对成都，对四川，对黄种人，对汉族的这样一个理解的中心，都是基督的这样一个中心。但是我们在这个上帝的主权之下，我们又扩展出一系列的同心圆，就是说我们因着对基督的顺服，我们呢顺服，包括顺服地上的在上的掌权者，我们因着对基督的效忠，我们因着对大使命的一个效忠，我们就把我们委身于这个时代，委身于这个族群，委身于我单位里面的那些人，委身于成都的这些人，委身于中国的这些人，所以我爱他们，我关心这个世界的文化，我关心这个世界的政治，我关心这个世界的艺术，我关心一切，但是这一切呢都在那个同心圆里面，同一个心，不是椭圆两个心。所以说当你看见神的恩典在你个人生命当中是从零岁开始，然后当你看见神的恩典在一个族群的历史当中，真的也是从亘古到永远开始，因为我们中国人也是亚当的子孙。当你这样看见的时候呢，你就会有这一个身份的认同跟委身，做基督徒跟做中国人就没有矛盾，跟做四川人跟做三台人也没有矛盾。其实我自己是在带孩子的过程里面有很深的这样的一个体会啊，因为小孩子刚刚一生下来的时候，你知道他谁都不认识的，对不对？他并不知道谁是他的妈妈，你要把他抱着他就以为你是他妈妈，对不对？换一个人抱他就以为那个人是他妈妈，他不认识的。可是那中国人经常骂人就有一句话了，叫有奶便是娘，嗯，那你的意思就是说你会看见婴儿吃奶的时候不知道谁是他的母亲，蒙恩的时候也是如此，我们蒙恩了几十年，我们不知道我们吃的是谁的奶，直到有一天我们认识了基督，我们知道了。但是这样子，当他没有建立起那个认知，他不知道谁是他的父母的时候，他就只知道吃奶了。吃奶的时候他不知其母。我们也是一样，我们这个族群，我们这个国家也是这样。所以我们认识主的时候，我们这个族群真的向神归正的时候，你就会看见这个恩典是怎样子从亘古到永远这样流淌到你的面前来，于是你就产生出这样子的一个从那个割裂和张力产生出一种和谐，产生出一种真正的一种委身。就看见那些传教士，他们为什么委身于中国，他首先是委身于基督，委身于福音，然后他服侍的一个方向，他委身于中国，他真的是爱这一群人。他不是有人说你们基督徒根本就外国传教士根本不真的爱中国人，他们只不过就他们帮助他们不过是为了让他们信耶稣。当然呢，帮助他们是为了让他们信耶稣，那是因为他们知道只有信耶稣才是真正的什么呢，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叫你们得自由。但是那些西方传教士是真的爱这些中国人呢，还是不是真的爱呢？那这个地方你会看到基督徒跟非基督徒我们对什么是爱会有一个不同的理解啊，不同的一个理解。那我自己在这个预备的过程当中，包括我自己对三台人的一个认同啊，我是看见了基督教在四川的历史。那我想给大家讲两方面的，就是先在二世纪二十年代的某一天，有看见有一位来自英国公益会的一位医生啊，一位教授，公益会呢也叫贵格派、贵格会啊。那进入四川的教派有很多，那我这里只讲一个很小的一个教派的故事，贵格派。为什么呢？因为跟我家乡有关系，跟我今天要讲到的信息有关系。贵格派是新教改革过程当中的一个比较次流的一个派别，它的英文就叫 Quaker， 意思就是发抖啊，
啊、站立。那其实是今天的灵恩运动，灵恩派的一个早期的的这样一个传承。因为他们不设立牧师，他们就跟弟兄会的传统比较像，所有的人都平等，不必要牧师，也不进行洗礼，也不颁布圣餐。大家在一起聚会的时候呢，就各凭各的感动说方言啊，然后有什么感动就读经啊，开口啊，完了之后就散开了。那这是贵格派。贵格派今天在20世纪，包括在今天的全世界呢，都人数很少，大概在今天呢，大概可能就是五六十万人，全世界五六十万人啊，主要集中在英国和美国，美国的宾州啊，费城最多，所以费城有一个外号叫 Quaker City、站立者的城市，因为贵格派呢集中在，因为他们要这样啊，还会倒在地上啊，对，所以就把他们叫 Quakers、那在20世纪20年代的有一天，有一位来自英国公益会，就贵格会的一位传教士，也是一位教授，他骑着一辆自行车从成都到三台，我的老家啊，去参加四川的公益会在三台举行的年会。当时同行的有很多的人，包括西方的传教士，包括一些中国人。有一个他的学生就问他说，你为什么不坐轿子呢？因为所有的人都坐轿子，那个时候没有好多车啊，那从成都到三台要翻很多的山的啊，其中有一座很高的山叫二王庙啊，很陡的啊，以前那个地方土匪出没啊，我们小时候每次过那个山心都吓得不得了。那么每次过山的时候呢，他就把自行车扛在肩膀上这样子啊爬山过去。那个学生就问他，你为什么不坐轿子呢？他就说，我不喜欢啊，这个让中国人来为我做这样的事情，我觉得那样不尊重他们。他说除非我自己生病走不动，否则我一辈子不会坐轿子。所以呢，他就骑着自行车从成都到三台三百多里啊，应该是这样啊，这样去。那我讲到的这一位公益会的人呢，叫做苏道普，就是华西协和大学的副校长。贵格派最早进入四川呢，是到三台第一站，有一个贵格派的一个传教人叫戴维他在湖北的时候呢，遇见一个三台籍的一个商人，这个商人呢就邀请他到三台去传教，于是呢他就第一站到了四川，进入三台，然后在那里呢租了房子，后来被官府知道了，三台人呢就把他赶走了啊，就把这个人赶走了。赶走了之后呢，他就辗转到了重庆。所以贵格派在四川的第一个的点呢就是重庆。在重庆呢，他们创办了广义中学啊，创办了西南地区的第一座足球场，因为他们有一个传教士是英国皇家足球队员，皇家足球队的队员。然后呢，他们后来又到三台，所以三台、重庆跟成都是公益会呢活动的几个主要的点啊。到三台的新教的派别呢，也只有公益会这一家。那我以前一直不知道，在这一次的过程里面呢，我知道我以前读书的时候，我知道我上学的那个小学以前是教会学校，但是我不太清楚呢具体的情况。在这一次我真是特别的感恩，我看到我跟蒋荣啊，我们是老乡，我们俩读的幼儿园是传教士办的幼儿园，教会的幼儿园，当然那个我们读的时候当然不是了，叫明治幼稚园。我们俩一起读的小学叫广义小学，是贵格派的传教士办的小学。我们三台县的今天的县人民医院是广义公益会办的仁慈医院，教会的医院。我真的就是，我以前对三台一点都没有好感，你知道吗？因为我没有看见上帝在那个城市的作为。到我这一次我去看这个历史的时候，我发现原来我读幼儿园的时候就是传教士办的，我一直上小学，我每一次生病去医院都是那些教士办的。那个医院最早就在我家的对面 的一个大院子里面，后来搬走了那个大院子，后来成为人民武装部。嗯，在里面有很大的院子，有很大的树，我经常小时候就到那里面去爬树去啊。然后我也这次也我也特别的知道，我的外婆她结婚的时候是在贵州派的教堂里面穿着婚纱结婚的。我的妈妈四岁的时候就在教堂里面跟着她的哥哥我的舅舅一起在后面牵婚纱，嗯，在人家后面牵婚纱。啊，他有一张四岁的照片，我叫他找，他一直都没有给我找到，不然我很想给大家看一看。可是到我妈妈结婚的时候呢，我爸爸送给她的结婚礼物就是毛选试卷。哇，你看见这个中国的历史就是这样啊。可是当我以前我以为我在三台，我的童年，我的一生就是活在毛选试卷的那个历史里面，所以我对那个城市一点好感都没有。但是我这一次我真的我刚刚发现上帝的作为真的是很奇妙，他在我还没有出生的时候就在预备一切，他甚至就是像一个摇篮，像一个小孩子没有出生之前就已经把摇篮呢，已经把其他什么东西都已经买好了，然后再把你呢放在那个地方去。那我们这是我的老家三台。那在三台的那一座教会医院是怎么来的呢？是当时有一个教案，在四川也是比较有名的一个教案，叫玉龙镇教案。当时的铜川，三台叫铜川，实际上是在延平，但当时延平是属于铜川府。在延平的一个镇叫玉龙镇，那三台的公益会的传教士呢，就到这个镇上去传福音，给那些农民发那个单张啊，这些小福音小册子，就被当地的农民殴打，有人就煽动嘛，煽动这个外国人怎么样，然后当地的人呢就殴打他，把他打得半死。后来第二天呢，三台这边来人呢把他接回去。这件事情发生之后呢，这个教案啊发生之后呢，公益会啊，英国在重庆的领事就提出抗议，后来跟英国政府跟这个清朝政府谈判。那么后来把这个镇的镇长撤职了，然后赔偿了2500两白银，啊，这是玉龙镇教案，赔偿了这2500两白银之后呢，那公益会的一个英国的一个医生叫何威廉医生，他就到三台，就在我刚才说我原来老家的对面那个地方买了地，就用这2500两银子办了三台县的第一家医院，啊，那就是后来的三台的县医院。然后传教士到玉龙镇去，在那个地方立了一块碑，那个碑上呢有两句话，叫做啊，这个是好像中国的对联一样，这句话说因彼财为彼用故修医院，就拿了你们的钱，就是啊取之于民还之于民，所以我们拿来修医院。这句下面一句呢叫怜耳病爱耳民敢为民医，啊，就是怜悯你们的这样的啊身体的疾病，爱你们的百姓，所以呢敢来行医啊，敢来行医，敢为民医啊。所以在那个地方呢立了两个牌，把这2500两银子呢赔偿的银子呢，就在我老家办了这样的一座，到今天为止呢当然是三台最好的一家医院，啊，这是我的老家三台。包括我在看成都的历史啊，我本来想从 Google 上面下载一幅那个卫星的那个图啊，城市的那个图，然后把49年以前在成都的教会差会和机构啊做一张图出来给大家看啊，但是技术比较麻烦。在我住的那个周围，我那天跟蒋龙说，哎呀，我说我越看这个历史我越舍不得搬家了，啊，因为我住在红照壁啊，长富花园啊，南大街。那 OK， 那周围我告诉啊，下面南大街33号是原来华西协和大学的华大学基督徒学生的聚会点，被称为成都南大街教堂，但现在没有了。再下去江西街是英美会的福音堂，江西街下街60号是英美会的福音堂。然后在这个华西大学的旁边是原来五个教会大学到那里之后的华大有一个 华西协和神学院他们的一个礼拜堂。然后我们的这边文庙西街是最早的卫斯理宗，就是叫梅姨美惠，他们第一次到成都是在汪家拐啊，也是在我附近汪家拐传福音，然后到文庙西街买房子，成为他们的第一个点。然后文庙后街是基督教青年会和基督教女青年会，后来搬到春熙路啊，后来搬到春熙路，现在在春熙路还见得到啊，春熙路。那我们这个然后旁边陕西街，陕西街是梅姨美惠，就是卫斯理宗的福音堂，在陕西街31号，就是今天的四川省教委，四川省教委站的那个房子啊。旁边中学是成都的第一所女子中教会中学，华美女中啊，就是现在那个叫什么十四年中啊，这是陕西街。啊，周围我就我这一段时间我就闭了眼睛，我就看见我住在周围的49年以前的教会史，49年以前福音在成都的一个撒种和结果，包括我们这里附近也是啊，长顺街好几个，长顺街75号的礼拜堂是梅姨美惠的礼拜堂，长顺街还有一个产科医院是梅姨美惠的一位女医生创办了新式的一个接生的方法，这不是创办，在成都推行新式接生法，创办了一个学校，然后在那里创办一个产科医院。然后过去东东弟兄他们那边实业街也是公益会在成都的小学叫广义小学，我们那个学校也叫广义小学，凡是公益会办的都叫广义啊，在重庆的也叫广义中学，广义二小就在实业街炮筒树小学，后来搬到青龙街，青龙街是广义一小，然后实业街还有那个他们的福音堂啊，这是周围。所以你今天看见，老实说，我们常常说我们是家庭教会，这就是说我们不去三自啊，三自在49年以后被共产党给啊，直到今天是被捆绑的。我们知道啊，这个你要分几个来看啊。三自爱国委员会跟中国基督教协会这两个机构不是教会，这两个机构是今天我们这个政府管制和打压宗教自由基督徒的两个机构，这两个机构不是教会。这两个机构管理下面的会堂，比如说四圣祠的恩光堂，那是49年以前成都市最大的一座教堂，是英美会在那里办的啊，然后包括圣公会办的上香堂，是中华圣公会英国圣公会在那里办的教堂，那只是后来49年之后当然就被官方教堂占了嘛。我们今天看见说我们是家庭教会，但是我们不是呢从石头里面蹦出来的，我们不是直接跟神交，直接跟神领受，然后忽然在70年代、80年代、90年代、21世纪忽然蹦出来一个教会，不是的。我们要看见神在这个城市的作为，我们要去了解神在这个族群当中他的恩典，我们要去了解教会史，为什么要读教会史，为什么要去记那些传教士的名字，当你说总好过多记几个好莱坞明星的名字啊，但是我希望大家都是能够多记到几个传教士的名字，好过多记几个二流电影明星的名字。但是这个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你看见上帝的恩典在我们这个城市，基督的荣耀曾经在这个城市，不是从我们身上才开始的，不是从我们这个新兴教会才开始的，不是从家庭教会才开始的，也不是从你遇到主的时候才开始的。我们看到公益会，我们看见四川的第一座教会大学华西协和大学。我以前对华西有一些了解，但是我了解没有那么深，我到这一次的时候才真正的去了解它的整个的历史。你知道在1905年清政府废科举之后，在四川的几个主要的差会， 就是卫理寺中美以美会、公益会、圣公会，还有其他几个，他们就成立了一个叫华西教育会，就呢要来迎接清政府废科举之后所带来的新式教育的一个开展。那么他们认为教会呢一定要办教育，教会一定要通过这个教育来影响这个社会，影响成都，影响四川人，所以他们就开始筹办华西协和大学，一直到1910年华西协和大学正式成立。当时四个差会共同办，后来圣公会加入，就是五个差会一起来办，所以华会它叫协和大学，是差会之间的一个协和。所以华大当时的校园是分成不同的区，广义社区就是公益会区，圣公会的区，美艺美会的区，这样子啊，叫华西协和大学。华西大协和大学是成都整个西南地区当时唯一的一所教会大学。华西大学到1950年初的时候，他的老师里面有40%几的是基督徒，他的学生里面有将近30%的是基督徒。而且在那个抗战的时候是神特别的一个恩典，在成都这个城市，包括在四川，中国几乎所有的高校都集中在两个地方，当然除了西南联大以外，除了两个地方，一个是成都的华西坝，就是华西大学，一个是重庆的沙坪坝，中央大学、复旦大学这些国立大学都集中在沙坪坝，包括重庆大学。那么有一些基督徒就在国立大学里面开始了一个学生福音复兴运动，然后在成都，感谢主，中国最好的教会大学，五所教会大学全部集聚华西坝，当时被称为基督教联合大学。哦，这里有几幅图，这一幅是当时的华西大学里面学生们去上学的一个情形。这一位是刚才我提到的苏道普，华西大学的副校长，英国公益会的公益会的差派过来的。然后还有一幅图刚才没有给大家看，这是第一位来四川的杨格非传教士啊。杨格非也翻译过圣经，这是他所翻译的圣经和他的像啊。那么在抗战的时期，中国最好的教会大学齐鲁大学，美国长老会办的，燕京大学啊，美国办的，金陵大学、金陵女子大学跟华西大学，五所教会大学齐聚华西坝，那整个华西那边就叫华西坝啊。那么成为一个著名的基督教联合大学。其实还有另外一所有名的教会大学，就是东吴大学的某一个系也在那里，它不是整个学校在那里。所以说当时六所中国最好的教会大学都在华西。我这里有一幅图啊，五所教会大学的校长啊，五所教会的，这一位是华西大学的校长，那这一位看见是一位姐妹的呢，那肯定是金陵女子大学的校长啊，金陵大学的校长、齐鲁大学的校长跟燕京大学的校长啊。这是他们在华西坝的时候啊。这一位苏道普，刚才我谈到他曾经从骑自行车从成都到三台的一个历史，那到后来1931年的时候，他在华西大学因为受到一些可能激进的反基督教的这样一些人的攻击，在教学楼里面遇刺身亡。当时他也不知道，后来这个案子没有破，后来他的家人呼吁政府不要惩治凶手。当时他在三一年啊，这个被捕这个被刺杀之后呢，后来有一天他苏醒了，一天下午啊，我看在华大的一个老校友在他的回忆录里面讲说啊，苏校长经过抢救，今天下午从昏迷中醒了，他对妻子说：“你代我要求学校转告中国政府， 不要因我受重伤而引起中英关系的恶化。苏师母还要求政府不要处死凶手，以免他们的妻子成为寡妇。到第二天，苏道普呢就去世了，当时是42岁。他去世了之后呢，几个差会一起为了纪念他，修了一座纪念堂，叫苏道普纪念堂，就是今天华西大学的第四教学楼。你们，我不知道你们中间，我们弟兄姊妹有没有人去看过华西大学的校园的？有没有举一下手？有没有去看过华西大学的校园的？建议大家一定要去看华西大学的校园，因为那是基督的荣耀在那里彰显的地方。华西大学的建筑也是中国近代建筑史上的一个非常特别的，因为保留非常的好。成都市政府把它的8座教学楼，包括当年的礼拜堂，是作为成都市的文物保护。当时20世纪的时候，是英国工艺会的一个建筑师，他接受委托来设计整个用中西合并。就是你去看那个华西大学的那个建筑，你会想到中国的基督徒就是那个样子。就是它是中西合璧的一个建筑。在中国的近代建筑史上声望是非常的高，保存也非常的好。今天的成都你还能够见到这样的建筑的，只有在华西大学里面，只有他们有，其他地方都拆完了。而只有在那里面，我们作为基督徒，你再进去看那些教会学校，那一座教会学校里面的一个中西合璧的建筑，现在它大大小小30几座建筑，其中最好的8座的教学楼，其中包括当年的礼拜堂，现在是做了教学楼了，还有一座就是苏道普的纪念堂，今天是第4教学楼。所以我希望大家可以去华西大学的校园看一看。在70年代的时候，6所教会大学齐聚在这一座城市，真的是带来这个城市的一个福音的复兴。当时他们成立了华西坝基督徒学生联合会，跟沙坪坝的学生福音运动成为四川的两股的力量。后来1945年、1946年在重庆成立中国各大学基督徒学生联合会，这是中国第一次学生福音复兴运动，是中国第一次学生宣教运动，也是中国第一次有大专以上的知识分子大量的加入宣教。当时对整个到今天为止的华人教会有巨大的影响，巨大的影响，包括对中国的家庭教会。当时他们组织的西北灵工团，包括北京的王明道的教会他们的带的这个青年会，都是当时的一个影响。后来他们去了香港，去了台湾，台湾的校园团契，香港的学生校园团契，北美的海外校园，包括北美的海外华人学人查经班，包括东南亚各国的学生福音运动，都是受惠于当时的这个学联会，受惠于当时四川跟重庆的这个中国各大学基督徒学生联谊会这个联合会。而当时的这一个学生福音运动呢，又是受到英国学生剑桥学生福音运动和美国的学生海外宣教运动的影响。刚才我们提到英国最早在剑桥大学掀起学生福音运动的浪潮，当时最出名的普世宣教运动当中最出名的被称为剑桥七杰。剑桥大学其中有2个人在我们四川，有一个在阆中是圣公会的主教，四川地区的主教盖思密，他是剑桥七杰之一。剑桥七杰有2位都在四川服侍。到美国从18世纪末到1945年二战结束，整个海外福音宣教运动有60万人签下一个被称为普林斯顿誓约，他们提出的一个意向和口号就是在我们这一代把福音传遍全球。所以当时美国从18世纪末到1910年代 有十万学生，美国的大学生，有十万学生签下，亲手签下这个誓约，就是若主许可，我愿意被差派到这个世界上任何一个福音未得之地去。那么后来有25000人真的成为海外宣教士，另外的7万多人呢，在他们的本国用他们的奉献，用他们的祷告，用他们的各种方式来成全服侍这些海外宣教士啊。所以呢，当时的在华西坝和重庆沙坪坝这一个学生福音运动的浪潮，是直接受到英美学生海外宣教运动的影响，而一直祝福的到今天为止的全球整个华人教会啊。感谢主，他的福音，他的荣耀，真的曾经在这个城市彰显啊。看见有一些的资料，我们今天你去看华西，我们每个人可能去过华西医院啊，你去挂号的时候，你发现哎呀，他们怎么态度那么差，他们怎么就脸上冷冰冰的，就没有一点那个当年教会大学的样子，教会医院的样子。但是我看见当时在教会的医院里面有很多很感人的，就是医生的处方签上啊，华西大学还有啊雅安的一些教会医院，他们的医生的处方签上写着约翰福音3:16，神爱世人，甚至将你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在雅安的医院里面，所有的病房都是用使徒的名字来命名的啊，大病房叫马太。哦，太大了。中等的呢，这叫马可跟路加，单人病房叫约翰啊，啊，真的是很美好，很美好。我们在今天，我们看见福音在这个城市的衰落，在这个族群当中的一个衰落，但是我们在今天又看见了它重新的一个的复兴。医生。华西医大真的是整个祝福这一个省的，甚至祝福整个西南啊。医生是一个很特别的行业，我们以前前段时间我们蒋龙要生孩子的时候，我们到医院里去，我们是特别的有一个感动，就是希望能够为中国的医生，为医院这个行业来祷告，希望神能够在医院里面兴起更多的仆人，能带领更多的医生护士来信主。其实你看见整个现代的医疗事业，这是由基督徒教会来推行的。在新加坡特别的感恩，新加坡整个社会的基督徒的比例大概只有20%到30%，但是新加坡的医生，所有医科毕业生里面的基督徒比例是70%。生病真的在新加坡生病比较好，因为上帝在那里真的有特别的恩典。但是如果我们是活在50-60年前的成都，也是一样的。成都当时有10几所教会医院，华西是真的，华西你看到我们的资料里面讲了啊，第一个牙科是在华西，包括大家很知道著名的石门坎的教会啊，石门坎第一个到这个在苗族的地区创办苗族的中学的教会的中学教会的医院的，都是华大的毕业生啊，中华大的毕业生。那说到公益会啊，回过头来说到公益会啊，公益会也是华大协和的四派之一。公益会除了在我的家乡，除了在华西大学啊，对这个族群，对这个省份真的是有他的一个祝福。那公益会还有一个很大的一点，就是在二战期间，在1941年的时候，英国伦敦当时被纳粹轰炸，在这个伦敦大轰炸的过程当中，有40名英国公益会的青年人，他们自愿，他们在伯明翰的一个仓库里面接受临时的中文训练。当时给他们教授中文的两个老师之一呢，就是中国著名的一个作家肖干。但是肖干一生呢是比较反基督教的，肖干小时候呢是教会学校毕业，他一生对基督教有怨恨。他 他当时呢是培训这40个年轻人，英国公益会的年轻人啊，简单的汉语培训，然后他们来到中国成立了公益救护队啊。你知道公益会这个教派，贵格派这个教派，我们就看到说有很多的基督的教会呢，他真的是他没有很整全的来了解圣经的一个启示，他没有很整全的走在一个神的启示的道路上，但是呢他会在某一个方面把基督的一个教训真的是行在这个世界当中，做出一个很美好的见证。贵格派就是这样子，他们对圣经的一个理解，他们对教会的观念，他们真的是有很大的问题，所以他们不是基督教的一个主流，他们到今天也只有几十万人。但是他们非常可贵的一点是说，在最近这200年的历史上，贵格派最为世人所知的一点就是他们的绝对和平主义，绝对非暴力，对于哪个地方打仗他们就到哪个地方去救护，绝在任何情况下不拿起枪来，在任何情况下拒绝服兵役，这就是贵格派。所以贵格派在美国当时废除奴隶制度，南北战争前后废奴运动当中也是非常突出的一派，贵格派为美国废奴做出了很大的一个贡献。然后贵格派在2次世界大战之间，每一次发生大战呢，他们就组织公益救护队，然后去帮助他们。所以他们最为世人所知的就是绝对和平主义这一点，就是基督在登山宝训里面讲的说，你们要做那个 peacemaker、做那个使人和睦的人。他们在这一点上，和平使者这一点上赢得了整个世界的一个尊重。所以41年在伦敦被轰炸的时候，40名英国青年来到中国，主要是在四川，因为四川是大后方嘛，组织了这个救护队。当时我们知道缅甸的这条公路啊，当时是能够啊把援华物资进入中国的一条生命线。公益会的救护队呢就在这一条生命线上奔跑。在整个二战期间，他后来一直多到170人啊，包括其他教派的，也包括一些基督徒，一些中国人也自愿加入这个救护队。在二战期间，西方各国所有援华的医疗物资有 90% 是这一支公益救护队所承载的。他们甚至还有一支队呢也到了延安啊，也到了延安，也送了很多的物资到共产党的区域去啊。他们而且这样的公益救护队在整个二战的时间是在欧洲各个国家都组织有他们的这样一个救护队。到1947年的时候，贵格派的公益救护队呢获得当年的诺贝尔和平奖。郑老师说直到今天我们真的其实中国人不太了解这些历史，我们四川人也不太了解这个历史。在美国1945年的时代周刊上有一个对他们的报道，其中有几段话我给大家读一下。东倒西歪的大卡车像得了气管炎般又喘又咳，艰难地行驶在布满弹坑弯弯曲曲的中国公路上，司机身着满是油污的平民衣服，嘴里讲着混杂不同的语言，但他们自己希望那就是中国话。这群不愿意被媒体报道的年轻人就是公益会教友，他们担负起了这场战争中一项最为艰巨的任务。这是当时美国《时代周刊》的一个报道。老师说我们每一个中国人，不管是不是基督徒，甚至我们每一个四川人，我们真的是应该感谢他们，我们真的是应该向他们表示我们的敬意。像那些曾经来到这块土地上委身于这一个族群，委身于我们的父辈和他们的子孙，包括我们的这些西方的传教士，这些为主真的把自己陷在铜祭坛上的这样的基督徒，不管是在这200年的历史上，还是福音到四川139年的历史上，还是在像二战那样艰辛的时候，甚至包括到1954年最后一个传教士被迫离开四川的时候，所以让我 包括我自己看到我自己老家这样的一个历史，我有一个跟使徒保罗一样的感受，我觉得我真的是欠了福音的债。当我们以前说中国人这么苦难，上帝你在哪里？上帝你根本就不管我们。但是老实说，这个族群中国人欠了传教士的债，中国人欠了基督教的债。中国今天真的是中国的基督徒呢，中国的基督徒就更加欠基督的债，欠福音的债，也欠我们生活当中其他的那些还没有信主的中国人的债。我们欠债，我们真的是有这样的一个亏欠在我们的心里面。我希望我们常常的心里都有这样子的一个亏欠。当我们出外的时候，我们遇见我们的同事的时候，我们在汽车上，我们出外在火车上遇见其他的人的时候，我们真的有没有说鼓起勇气说问他一下，哎，你有没有读过圣经啊？你知道耶稣啊？你有没有去过教会啊？其实我自己在这个预备的过程当中，我是有特别的一个亏欠，就是在昨天呢，我收到一封信，一个电子邮件啊，是我在澳大利亚的时候认识的一个朋友，是他是重庆人，是一个华人作家啊。他全家从他爸爸，他全家三代人都坐牢，到反右的时候啊，后来文革的时候啊，他自己就坐了十几二十年的牢，一直到文革结束之后，他们偷渡到香港，后来是游泳啊才过去，后来到了澳大利亚。他写了一本自传叫做《自由女神的眼泪》，在澳大利亚的华人社会里面有很大的影响力。那我去年到澳大利亚的时候曾经住在他家里面，他不是基督徒，但是他昨天给我来一封信，他说去年11月份的时候，他曾经给我来过一个电子邮件，他的弟弟他的弟弟在重庆，他说他的弟弟呢得了癌症，他的侄儿，他弟弟的女儿正在澳大利亚读书知道了这个情况呢，就赶紧的回去，然后呢他很希望能够在重庆能够找一个牧师或者传道人，能够到医院里去看他的父亲，能够带他的父亲一起为他的父亲祷告，做临终的这样的祷告。他说我这个朋友说，他说我想你在成都应该是没有问题，所以他就给我来了一封信，他但是呢我一直没有收到你的回信，一直到几天之后大概可能7天之后，他说我的弟弟去世，我都没有收到你的回信。他说我这个事情呢一直放在我的心里，他说我没有怪你，但是呢我心里一直很难过，我不知道你可能没有收到那封信或者怎么样。那我昨天收到那封信呢，那我想是我去年11月呢是去了法国，所以一直到我回来的时候呢，那我信箱里可能有700-800封啊这样信，我没有一一去看我有半个多月没有收邮件，那就错过了所以我自己心里真的特别的亏欠，因为这样的亏欠就是在去年11月前后，还有一个就是在我去法国之前，我的一个大学同学，我们在同学聚会的时候呢，我知道他在美国留学的时候成为基督徒他还来参加一次我们的查经班他走之前呢委托我到医院里去看他的姐夫也在肿瘤医院里面，他的姐夫呢是在政府里面工作做官的，是仕途很亨通，生活都过得很好，就好像少年得志，所以他说以前他的妈妈是信主的，但是从来跟他讲他从来都不听，从来都不信。那时候但是呢这一次住院之后呢，他说他有一些有一些心头有一些敞开，希望可以接受所以他希望我到医院里去看他。那我走之前呢，我就到肿瘤医院去看过一次他，我带一些小册子带圣经然后去看他，然后也送给他的妻子跟他妈妈也在那里。但是因为那一天去看他的人很多，他的同事他以前在好像在自贡他的一些朋友也来看他，人很多，所以呢那天我没有跟我跟他有一些分享，但是
我没有带他一起来祷告，没有这样的一个机会。但是当我从法国回来之后呢，我希望再去，可是他也已经去世了所以这两个事情呢，真的让我心里非常的亏欠我们老实说，不是认为我们不去给他传福音，你说你看你不给他传，他死了他就没有信了，你去传你就救了一个人。不是，我们知道呢，一切呢在上帝的手中呢是有一个定义的不是我们去传。你会产生出一种有一次有一个弟兄就跟我讲，他说我今天在出租车司机上出租车上给那个司机传福音，他就信了。你看要是我不给他传福音的话，他就信不了，他你看要他明天突然被车撞死了，你看他就没有信就走了。但是这样子来理解的话，你都会有一个偏差，因为我们知道人信主呢，真的是在于耶稣基督这唯一的中保，而且每一个人的结局，每一个人的一生，真的都是在上帝的一个带领之中，并不是我们觉得我们去传了，我们就救了一个人，或者我们没有去说，你看我们就我们不去救他就没辙，不是这样子，而是怎么样呢？而是说，一切在上帝的那里有旨意，可是在人这里有你的本分，传福音是我们的本分。我亏欠不是因为说哎呀我没有给他信，你看信他就可以信，所以呢好像我可以影响灵魂的最后的结局，不是。我的亏欠是亏欠我的本分，传福音是我的本分，我没有尽到这个人的本分，结果在上帝的手上，可是本分是人的。我们是基督徒，我们相信人要尽自己的本分，有本分才有福分，有祝福才有幸福，同意吗？所以说是在你自己的本分上你没有尽到，所以你就亏欠你总是有各种的理由。其实我后来我就很后悔，管他那个时候人那么多，你为什么就不可以勇敢一点？你为什么就不可以直接说你是否愿意我为你做一个祷告？你为什么因为觉得好像时机不合适？其实对我来讲，我就觉得非常的亏欠。在看这样的一个是基督教在四川的一个历史，我们看见我们的个人的生命里面，我们看见这个族群，我们看见这个省份，这个城市，它曾经有神的荣耀，它也曾经欠下福音的债，在我们的身上，我们欠这个世界，我们欠我们的同胞，我们欠我们成都市的市民福音的债。所以最后我想邀请大家，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下一周八号下午我们会有一个特别的纪念马伊琍来华200周年的一个特别的聚会，但是那一天的上午我想有一个活动我想请如果你有这样的感动的，我们下一周星期六9月8号的上午10点，我们在华西大学集合，我们到华西大学的里面去为那所学校祷告为这座城市来祷告。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可不可以举下手？我们那天上午去到那座校园里面去，有20分钟的赞美祷告，好不好？好，阿门。那我想请大家一起起来，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首先为所有来过四川的传教士他们的家人跟后裔来祷告。上帝，我们感谢你，我们知道你怎样子来爱我们，在我们还没有出生的时候，甚至在我们父辈还没有出生的时候，说你感动你的儿女，感动你的仆人，你来到四川这一块土地，说你要把这样一个天父之国，你正在变成我们天父的国度。当我们看见福音来到这一块土地，我们看见在这座城市里面，在我们的周围，就在我们今天我们生活我们衣食住行的这个地方，曾经有你的荣耀，是吧？我们感谢你差派这些1008位传教士在49年以前来到中国，我们也感谢你在
啊，改革开放之后直到今天，你也差派了那么多来自海外的、来自其他国家的这样的传道人，在今天这一个城市，主啊，我们感谢你，主啊，我们求你来赐福来到这里的那些所有的普天之下的传教士，他们已经啊离开这个城市归于主怀的，他们的家人、他们的后裔，我们求你特别的来看顾他们，是吧？求你特别的，是吧？在他们的家族里面，是吧？你真的，你说那爱慕你的，你的慈爱在他们是要直到千代，是吧？你们，你真的是要愿他们得敬虔的后代，是吧？求你祝福他们的后代，是吧？就像他们这样的奉献，是吧？在这座城市，他们祝福了我们父辈的后代，就是我们和我们的子孙，是吧？求你啊，特别的来祝福今天啊，仍然在成都这一座城市里面，我们不知道有多少来自世界各国的传道人，是吧？他们甚至在今天仍然可能是担着一定的风险，是吧？求你特别的看顾他们，他们手所做的工，求你坚立，求你坚立他们手所做的一切的工，求你看顾他们的家庭，求你来看顾差派他们的教会，他们教会里面那些默默的为他们祷告也为我们祷告的那些弟兄姊妹，我们知道在基督里面我们都是你的肢体，都是你的儿女，是吧？求你使我们心里面有这样子一个，是吧？看见普天之下你的教会的这样一个意象，有这样一个视野，因为你普天之下的教会也是这样的来看顾我们，是吧？他想到我们，是吧？在你的心目里面真的有成都这一个城市，是吧？真的是有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是吧？你不但的是爱我们，你不但是 经过圣经你的话语，经过圣灵，是吧？直接的在我们的生命，在我们的内心里面来做工，是吧？你也借着那么多的肢体，借着他们所行出来的光和热，借着他们一生拿生命来奉献的见证，主啊，你使我们看见你的恩典源源的不断的在这个城市里面，我们为此感谢你，如此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我们一起来为今天的华西大学，这是师范大学的华西校部，来为这一座大学，来为华西医院，来为成都的每一所医院和每一位医生护士，我们一起来祷告。我想请有感动的弟兄姊妹，我们开口来祷告。
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你在我们四川，在我们成都预备了这么多的医院，
是
吧？让我们的医生能够归向你，
是
吧？说现在的这些医生在道德上非常危险的路，你能够把你的话语看中国，这个是很对你的，福音，我们的医院需要福音，我们的医生需要信靠你，你就是耶稣基督的人。四川北成都建立了这么一所流连往返的华西医科大学，
是的，是
的。我先生的妹妹就在去年在毕业于这个大学，我的先生就去世于这个医院，在去年的华西 ICU 病房里深切地体会到了中国今天的医院没有福音是一种什么样的悲惨的状况。然后在 ICU 病房里本来是救治重症病人的病房，但是却成了救治重症病人的灾难和坟墓。在他去世之前，医生自己告诉我，所有的科学手段都用尽了，他说我们今天是把病人当作零件，当作机器的，不是当作人。然后那位主治医生，也就是现在华西 ICU 病房的主任副主任，他告诉我，他说现在已经没有科学不能救了，现在需要牧师给他祷告。于是我当时就问了他，牧师在哪里？他说可惜这在若干年前才有的，今天没有。我感到非常悲哀，从那一刻起我在寻求你，
他
们，我深切的知道这个红十字下面没有耶稣的生命是非常非常悲哀的，
是的，是的，
人不成器为人，
是的，是的。
我祈求你把你的圣灵降到我们国家的这些救死扶伤的白衣使者的生命当中，
是的，是的，
降临到他们的生命当中，
是的，是的。
不仅救人，而且救真正的生命，
是的，是的。
是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
来的天父，感谢，感谢你在我们生命中间光照我们的生命，让我们能够睁开我们曾经蒙昧的眼睛，看到你的生命。主啊，我原来的家就住在华西医科大学附近，我已经想到学校里边去，我流连往返于他们的荷塘，我当时也赞叹华西医科大学的建筑那美妙无比，但是那个时候我不认识，我的眼睛也看到了就在华西医院外面病人没有钱被赶出来的情景，也看见了在我们这样的社会还有出门酒的臭，路有病死人的这种情景。主啊，那个时候我现在悲伤绝望之中，我找不到看不到出路，我对这个社会充满怨恨。主啊，真的是你的光照让我看到了，而且看到了你大人的作为，也知道你曾经在我们这片土地上撒下福音的种子。主啊，我求你，求你的大灵运行在我们这块土地上，也求你的大能运行在那些医生们的心中，软化他们刚硬的心，让他们被你的光所照，不要让他们被撒旦魔鬼努力去他们的灵魂，主啊，求你救他们，求你让你的爱行在他们心中，让他们能够得到我拯救。主啊，让我们能够让华西医科大学重新让你的福音高扬，
是的，
重新让你的福音在里边传递，
是的，
主啊，我们不会这样的学校，因为学校里边的老师、学生和所有的医生向你献上祷告，
是的，
求你大能的拯救领导他们，
感谢你，
求你让他们能够来仰望你，来亲近你，来接受你，
阿门。
主啊，一切祝福，一切。我们人心的医治只能从你而来，
是的，是的，
我们仰望你，信靠你，以上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天父，我们感谢你，主，我们为华西这座校园认为为你献上祷告，为医生医疗这样的一个行业来为你献上祷告，主，我们求你能够复兴这座学校，主啊，你在这座城市所得的荣耀，主啊，求你复兴，求你在这座城市的荣耀能够大过先前的荣耀，是吧？求你带领着这一座城市，求你带领着这所学校悔改，向着你悔改，是吧？我们看见在这所学校里面那些开会所新建的建筑，是吧？可是我们却看不见福音继续的在里面，是吧？求你使这样的建筑真的能够在人的心里面成为一个活着的建筑，是吧？求你能够使用这一家医院真的在这个城市里面成为一个，是吧，既治人的身体又祝福人的灵魂的，是吧，这样的一个地方，是吧，我们将他所有的医生、所有的老师、所有的学生交托给你，是吧，我们渴望看见那些信靠你的人他们走在这所学校里面的校园里面，是吧，我们感谢你，是吧，我们看见了你在历史上的作为，我们看见了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得胜，所以我们就活在你在历史上的作为和那最后将要显现的得胜之间，所以求你给我们信心，所以求你是我们真的怀着这样的一个亏欠的心，我们知道我们欠福音的债，所以求你使用我们，求你使我们重新的来认同这一座城市，重新的来认同从这个族群，重新的来认同四川这个省份，重新来认同中国这个国家，是吧，重新在你的里面来做一个中国人，重新在你的里面来做一个成都人，是吧，叫我们可以委身于我们的同胞，感谢天父如此的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请大家我们再为您在成都这座城市的复兴和为着我们自己的和侍奉来开口祷告，弟兄姊妹做祷告。
我们这样一个 我们主持人是也在想，我们的父辈那里，我们父母朋友那里，有没有听到曾经在中国，在我们身边的这个城市，你们有你的语言，有你的群体，你在校，你在学校，你在医院，你在各样的慈善机构里面，你们看见他们。但是我们人一般般的都软弱，绝望，或者是超过了对你的信号。我只是认为这样一个背庙的时代，这样一个罪恶的时代，它掌权，因为你没有掌权，没有掌权，它权力很连续我们，我们认识你一起，在我们认识你真理之前，城市、国家、一个地区，都在我们的历史当中，我们一直的授权，我们不认你，我们不认识你，只是我们不承认你，我们背逆你，我们有。我们曾经高举你这样的教育，这样红十字，这样一个记号，这样一个救死扶伤的这样一个口号，但是人心真的是没有转向你，
是的，
没有悔改，
是的，
真的是搞的，真的是怜悯我们，
是的，
真的是能在今天这样一个日子，你也开启我们。这样一个族群的眼睛，让我们真正能够悔改转向你，真的让我们认识十字架上的救恩是来自于你，
哈妹，
真的让我们认识耶稣基督在我们心，
哈妹，
求你继续保护我们，
是的，
相信耶稣基督在这样一个中国历史，在所有的人类历史上都做完，
哈妹，
不是有。
是的，
让我们拥有这样的信心，我们求主，求你来保守我们，保守你的教会，保守我们每个跟从你的人。
是的，
求你继续打开我们还不认识你的人他们的眼睛，
是的，
心智，让我们早一天的归向转向你。
阿门。
认识你的救恩。
是的，主。
你如此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
阿门。
圣灵的话语，要感恩，
是的，
用感恩的心来到你面前，用一个顺服的心来到你面前，
是的，
是吧？我们要以一个顺服的心来向我们在上人，在掌权的那个在你的下面，是吧？我们是蒙你的信任，但是蒙你的恩，得到你的福分，得到你的恩典，全家得到，在信仰上，是吧？我们将永远，是吧？不管遇到什么困难，感谢主大恩。我们
叫他们
今天早上我们不认识你之前，在我们医院里的夫人是你的夫人，在我们都不认识的时候他们都做了很多，我们是让不认识你的人认识你，给我们留下了认识你的机会。
是的，主。
今天呢，我们有幸得到你的救恩，我们认识时候我们要尽我们做你的夫人，不但在自己的行为上，并且要用自己的言语传播自己的人呢，来拯救我们这个国度。我觉得一切呢，都是因为他们没有认识你才祷告。包括开始很多人为这个巴西祷告的时候，其实我们在我们这个国家，医生和老师资源非常有良，而我们这个国家呢，他们这个国度的罪恶呢，向他们上升，安主的美意是好的，然而这些人呢，却脱离了他们的本分。可是我接触的很多的医生，我感觉到更多的是得到的是关爱和感激。说确实现在有这些问题的存在，一个老师，我觉得是怪我们这个国家，我们这个制度，是他们这种不带有感恩的心，忘记了当初教会还有主把他们派到这儿来的身份的功用，而让他们受到了委屈和怨恨，因此他们有了苦毒的怨恨，而他们的转向的深渊，你不断的关于我们这个国度，让我们转向你，让这个国家得到拯救，让这人民也得到拯救，让在这个国度的人呢，因为向着你才能真正的找到了平安，
他们
才有一颗善良和充满爱的心，
他们
不被罪恶捆绑，
是的，
以上祷告奉耶稣基督之名，阿们。
阿们。我们一起看了诗歌本的第九页，我们唱第一段和第二段。
人人满被恩德，我住住了东家，待我回来归他，我今愿意被子之家重新一路跟他。
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今天下午聚集我们在这里，主要谢谢你用你的话语，真的用你仆人的见证，这样子可以来造就我们，主要我们真的是为这个城市来为你献上祷告，是吧？求你使我们可以悔改归正，求你归正这个城市，求你拯救这个城市，是吧？求你能够使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在九月份这一个啊，真的纪念你的福音来到中华的这个一个纪念月里面，你真的可以借着你各样的安排，借着各样的事情相互效力，使我们的信心得到增长，使我们的生命得到造就，使我们服侍你的这样的力气能够有加添。求你给我们恩上加恩，力上加力，求你将得救的人数一天天加给你的教会，是吧？求你使得救的人真的一天天的，我们看见他走在成都的大街上，我们渴望着有一天你的福音、你的十字架、你的教会在成都的每一条大街上，是吧，都能欢呼赞美你，是吧？我们相信这样一天，求你使用我们在这样的一个意象里面，在这样的一个前途里面，求你使用我们作为其中的，是吧？你的器皿。感谢主，如此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
们。阿们。星期六的上午，星期六的上午早晨十点，我们在华西的，就是人民南路的东侧的校门啊的校门口集合，好吗？好，我交给茂鑫。请大家坐下，没有结束，大家坐下。
之前我们